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妖股特工队，我是 David 高敏章。首先呢，恭喜所有喜爱妖股、喜爱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。过去一个礼拜呢 ，David 邀请大家趁着指数重挫捡便宜，那相信的各位都有应该蛮不错的成果。不过聊这件事之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近期的一些国际重要的财经资讯。来看完第一张字卡，这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股市修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，PCE。大家都知道联准会最最最在意的通膨指标就是 PCE 以及核心 PCE 这个指数，个人消费支出 PCE 这个物价指数哦，数值出来，哎，市场是认为说不够好，甚至说通膨有一种压不下去的感觉哦，远远的高于市场预期哦，更何况是画面上红色这条线哦，核心 PCE 是 2.8%， 市场认为是 2.6 而已。按照这个数字大家一直说，哎，那联准会今年还降息吗？那如果联准会今年很晚才会降息，甚至联准会今年不降息，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美股的涨幅是不是高估了？是不是估值已经过高了？对，所以短线的修正跟这些数据绝对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哦。那画面上这个呢 ，PCE 呢，那大家。就在想啊，那 PCE 指数出来数据不是那么好看，通膨好像压不下来，联准会九月才降息哦。因为目前来看哦，这礼拜三五月一号也是利率会议，铁定不会降息，大家知道。甚至呢，目前来看六月大概也不会降息。那画面上哦，如果我们剔除了住房跟服务通膨的超级核心 PCE 关键比率啊，这个有 3.5%， 这个有 3.5%。那其中就是运输服务跟其他服务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哦。还有一部分哦，就是其实在美国来讲，整个工资的水准依旧是往上的，所以整个通膨压不下来，大家会担心。可 David 想问各位好朋友们，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美国经济状况确实不错，对不对？薪资也是往上走的，甚至还能跑赢通膨。那一个薪资向上的一个景气繁荣的条件下，通膨本来就比较难压下来，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吧？就是说，哎，我的景气经济往上的时候，上行的时候，通膨数据确实比较难压下来啊。这一点我相信联储会自己也会考虑在内，所以我反而认为 PCE 指数没那么漂亮，应该真的是缓降息，而不是到底有什么大问题。我们来往下看哦。那目前来看哦，从 Fed Watch 哦，每个月每一次的那个利率会来看哦，第一排是这礼拜三五月一号啊。还是不用看齁，绝对不会降齁，几乎百分之百的齁。6月中 ,6 月12号呢，维持利率不变，最右边这个数据齁 ,87.7%。7 月份的呢还有 69.6%, 利率不变齁。所以目前来看最快最快最快是9月 18, 今年才会第一度 Fed 降息。好，这个部分先跟大家聊到这里。其实极短线上美股台股齁，这个礼拜最大最大一个小变数啊，也不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我们知道5月1号星期三联准会不降息，这我们知道，但是就怕说会不会联准会主席又释出了其他的言论，导致市场变得动荡哦，这是这个礼拜大家特别特别留意的。所以如果你上个星期跟 David 一样，跟我们说好朋友一样，有去捡到便宜的哦，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哎有一些底部起涨的啊，哎最近期涨起来的，个人的建议你哦，现在不要再追了。说不准你今天星期一好看完这期节目，哎 ，David 啊，我听你讲完，确实我们短线捡到的股票近期涨势都不错，我可不可以明天来卖一趟？当然可以哦，当然可以，因为我 David 猜不到星期三鲍尔会讲什么。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不降息啊，但他万一讲一些不该讲的，或者让市场多一点疑虑，会不会再震荡一次呢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哦，所以短线不要再追咯齁，短线涨上去股票不要再追了齁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聊。那今天齁最棒的一个讯息就是这个景气对策信号分数。比如啊，台币股市现在又逼近了前高了，今天到2400点哦。咱现在在30分呢。这是中间值稳定的绿灯哦，到热的那个黄灯黄红灯，到很热过热的红灯，我们都还一段距离哦。好。那重点是右边这些齁，不管是 M1B 诶变漂亮的齁，工业生产指数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往上的。那不变的项目是什么？ 好朋友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说，那景气对策信号跟这个分数哈，能不能够拿来当做投资股市的一个参考跟指标呢？我的答案是什么？它既能也不能啊。不能的地方是短线完全没用处啊。能的地方是，欸，如果我是做一个很长线的大波段单的话，那这个有用。怎么用？我先跟大家讲，大家去看哦。如果你分裂项目里面有没有股票指数、股价指数？哇，红灯欸，那灯号没变，所以它上个月也红灯欸。那是欸，不对啊 ，David， 它既然已经红灯了，那二月也红灯，三月也红灯，那怎么四月才跌？那会不会今年在之后又一路给它红下去？很有可能。这是景气对策信号的一个小缺点，它讲的是一个数值，但它没办法反映短期的现象，它只能告诉你这个趋势改变了没。所以我们常说嘛，我们学技术分析，我们的指标可以高档乖离、钝化、再钝化，哎，永远什么 MACD 啦，都在高档不坠，这是有扣零的哟。好，那景气对策信号，你看股价指数，哎，连两个月红灯，台股四月才修正啊，也没跌多少。这两天又涨回来了，这红灯不要进吗？没有，它没有改变。好，哦，所以后面这个也是哦，海宽出口值上个月红灯，这个月红灯，二月三月都红灯，没事。那为什么 David 说这个图有趣在哪里？哎，股市已经是红灯了，海宽出口值是红灯了，啊，我们平均起来要，啊，怎么做稳定的绿灯而已？你把台北股市你现在观察到的现象，对看这个景气对策信号这张图，我相信你就会注意到为什么半导体、为什么 AI 很夯很热，加权指数位阶很高，但很多股票这一波没涨到。从这张图就猜得出来，其实有类似的效果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往上的格局没有错，但台北股市包括台湾今年的景气根本就还没到真正的热。从这个角度再回推，那台股现在的热真的已经到最高了吗？还早啦，还早啦。你要看它全面的向上才会真的热啦。所以好朋友们，这张图如果用很短线的角度没啥用，但是你看那个趋势跟方向那就有用，给各位做参考。好，讲那么多，我们来回归我们今天台北股市，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呢。今天按照 David 的规划，很快的站回去月线之上，从4月19号星期五那天跌1000多点，盘中跌1000多点，到今天回来，几乎全部涨回来倒赚哦。所以好朋友们，有时候 David 才会说啊，你看到指数大跌啊，像上个礼拜一嘛，我们的腰股动，对 David 怎么讲，我说你看到指数大跌啊，要珍惜啊，要珍惜啊，哦，因为好的买点并不多，啊，那除了加权指数大涨，柜买指数也是一样，哦，表现得非常强势哦。有趣的是，哦，台北股市的加权指数远远强过于美股四大指数哦。所以另外一角度我们来思考，那台北股市在涨什么？台币是贬值的啊，台币是弱的啊，亚洲货币几乎都是弱的啊，那台股怎么可以这么强？内资完完全全是靠内资买盘哦，这一点大家留意哦，你不要管外资怎么卖哦，台股今年从去年到今年的内资买盘非常非常的强，所以 David 才会说有指数修正要珍惜，因为好买点并不多。好，但是如果能够把族群个股拆开来看，倒是有蛮多股票还没什么涨到的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帮大家 follow 这个妖股特工队，你每个礼拜来收看 David 就帮你抓一些诶不 key 点的股票，那我们来开始聊股票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画面上这个呢，近期 IC 设计，如果大家有平常锁定 David 频道或者锁定我们相关的一些财经讯息的话，还记不记得 David 讲过什么？我说有一些股票齁，像那个世新啊、创意啊、矽资材跌波跌最深的 N3E 这种的，上个星期其实买点已经到了，跟着是上上个星期其实买点已经到了。我们来看这张图齁，后面上这张是我们前阵子跟大家聊的齁，我说过我们在妖股特工队也是齁，在股市战情室我们去上木华哥的节目嘛，其实我们聊到3661世新，来我们来看一下齁，他上礼拜涨礼拜五。画面上这个世新有没有看到最低点在这里，这一天是4月16。然后4月19日台北股市重挫千点。没事欸。台北股市重挫千点竟然没事。欸，结果到礼拜五一根涨停直接喷出去，到今天欸不对 ,David 老师。那涨停之后怎么又稍微缩住了呢？好朋友们，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，我一个一个讲给大家听，你认同世新的点是什么？你认同三六六一世新的点是什么？前股王，我认同他的点是他今年从去年前年从2019年到现在2024年他几乎每年都可以保持 20% 以上的成长性，这是我认同他的部分。第二部分是整个 IP 矽制材，我们从2019、2022、2020在一路刚才聊到五六年到现在2024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 IP 矽制材了吧？那这个族群为什么厉害？不是因为他是股王哦，以前世信才80块而已，甚至两年前你看 David 的节目，当时世信也才多少590块而已。这一波的世信在反映什么？第一个是整个 AI 的受惠，让世信的股价在第一季就已经喷到4000块以上。可是这是 David 跟之前跟大家聊的，因为他第一季在二月份已经涨过头了，以他今年嘛，再怎么赚怎么赚也不过60块左右而已啊。去年的世新赚45块 EPS， 今年给他加两成，你就乘 1.2 20% 54到55，好，我们再加，好，再更厉害一点，60块 EPS， 股价喷到4000多不贵吗？所以他修正很合理啊。可是在想，如果他今年可以赚到五六十块 EPS， 明年呢再两成呢？明年再加两成是这个数字吗？所以我才会说，当台北股市其实过去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，非常多人包括我们的客户包括投资朋友你都有人问我说，老师你上次说4000多块要卖，真的回来了，那到底什么时候会涨？其实我等的是什么？能不能买，会不会有买点，不是我决定的，也不是技术分析。如果我们用技术分析来看，大家好朋友们，这里画一条线说的简单，为什么？那前面破季线能不能买？破季线当时这一根世信还涨停，记不记得？好朋友们，3月10号你有锁定 David 频道的，我们在我的节目上讲那一根涨停我不买，我送他，因为没跌够。破半年线我也不买，甚至我们还有人打趣说，老师那你在等年线吗？我可不敢这样想，他真的来了年线哦。重点不是来了年线能不能买，而是当台北股市在修正在彻底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有再破了，这样才能去反复验证它的买点是否到了。好，妥你可证。那之前跌更凶的呢，创业一样啊，对不对？然后664的 M31、也有类似的效果，不过 M31 因为它第一季业绩差、第一季业绩差，所以股价涨多的时候它现在发动没那么强。好，同样的齁，那一定有问，那3035资源呢？资源财报也很差啊，对不对？第一季法说出来也不好，股价软啪啪。其实我讲了、好朋友们，如果世新创意 M3A 这几只没问题的话，那智源大概率不会有问题啊。只是说智源因为它的矽制材、IP 的部分，包括 Turkey 的部分，不管是量产型的、非量产型的部分，它很容易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智源在手机端的部分相关的东西，消费性电子相关的东西占比比较高，它还是偏成熟制程那一边的。所以同样是 IP 股，同样是矽制材，这一档股票3035资源虽然股价比较便宜，但它上来的速度相对是慢的。也就是说，通常都是创意啦、世新啦、M31啦、力旺啦、爱普啦，这些先动，资源比较慢，在比较后面才来。你说前面那几个大哥哦，已经带头冲了，小弟资源才会跟得上。给各位做参考，所以你抓 IP 股用这个角度去抓。好，那感谢好朋友们，您有跟着 David 去买2800、2900的3061世新，好，恭喜你。好，紧接着呢，来下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也是过去从去年到今年甚至到明后年你来锁定妖股特工队， David 大概率常常会给你提到的族群CPO。 好，矽光子 David 讲过很多次哦。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光通讯族群叫 CPO 矽光子，可是真正最具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台积电啊。台积电出席上礼拜哦，北美技术论坛，他讲2026年要完成矽光子整合。什么叫矽光子？我们从以前的封装方式把它改成叫光学共同封装，叫 CPO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CoWoS 技术，那 CoWoS 技术不用想，那当然是台积电啊。但有趣的是什么？真正因为这个 CPO 题材涨的跟台积电没有关系，跟着因为 CPO 题材涨的是其他的所谓的 CPO 的个股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光通讯。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表现，确实很好。这个新闻上星期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这边最强的3363的上权，上星期或者上上星期有跟着 David 去捡便宜的朋友们，恭喜你，你的成本大概是100出头，102、103、104，甚至到上个星期四，你看 David 跟着我们再去买最后一次的那天，你的成本是109左右。好，那星期四涨停，今天再涨停，所以三天两个涨停，恭喜各位。不过好讲，就像 David 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，他已经先发动了，再来就是144哦，会不会来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会担心什么？短线涨的速度这么快，会不会有震荡？是有可能的哦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一波整个跟着3363上权一起上来的6451讯息，也是三天两个灯。哎，好朋友们，上个星期会去买讯息的人不容易吧？各位好朋友们，有没有这个 K 线645的讯息，这个 K 线应该不是丑可以形容了吧？一路就是全部黑 K， 无底深渊呢。可是 David 注意到的是，我看到上权在发动，我看到波若威在发动，我就注意到讯息的买点应该已经到了，所以才会去买的哦。上权讯息，然后3163波若威，波若威今天表现也很好哦。所以我说才说哦，画这些均线的注解的时候帮助不大，就在这里，因为发动之后才看得出来，但我们的买点却是在这里。逻辑很简单哦，当台北股市第一季涨多的股票 ，David 讲过很多次哦，今天再提醒大家一次哦，台北股市今年第一季涨多的股票，散热啦，对不对？重电啦、啊，这些都在休息哦，暂时不要再碰了，那个休息会休息很久。反而你去看哦，世新啦这种股票哦没涨到哦，上权啦、波若威啦哦这种没涨到，讯息没涨到。那最近还有什么会没涨到？等一下大家 David 再帮大家分享。所以很明显，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美国股市的变化，Tesla 财报很烂，但 Tesla 未接低，反而没跌，还涨了。好，那脸书 Meta 呢 ？Meta 的财报不错，但是祖克伯讲完之后 ，Meta 暴跌，其实是未接高啦。所以台北股市跟美国股市有个共通点哦，就是第一季涨太多的股票，第二季的表现会变差，这很合理。波若威第一季就没什么涨到啊，对不对？3363上权第一季涨完，他也休息一阵子。6451更惨哦，跌翻天了。二月底就见高点。你看6451讯息这个 K 线，好朋友们注意看哦。好，眼睛不要乱动哦，注意看这个 K 线哦。我打另外一档，像不像？世新哦，跟讯息哦 ，K 线像不像？二月底三月初见高，啪！这是 David 刚讲的哦。台北股市就算第一季到现在，台北股市还在2万点之上，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涨了。所以我们刚嘛，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留下来，你今天不要管我讲的是什么股票，你把这个逻辑这个理，你把它理解一下哦。所以其实我们第二季台北股市在涨什么？底部起涨的，没涨到的，甚至有一些是传产股，跟你做分享。好，那个矽光子的部分哦，还有很多股票哦。目前里面最弱的是4979的华星光跟那个6442的光盛，好，不去掉，好，今天不去掉，好，给大家参考。好，那 CPU 的股票有轮涨的迹象，后面会不会继续？我觉得一定有看头啦，因为注意看 David 常跟大家分享的，重点不是这些股票现在涨多少，重点是这个 story 可以让你从现在，从去年2023，今年2024。一路看到2026，所以有时候股价哦回档之后，哦行情刚好也修正了差不多了，就是 David 刚刚讲的嘛，珍惜好买一点。那 CPU 涨上去之后哦，短线不要追哦 ，David 很可能近期就会先卖一趟了。好，紧接着呢，我们来聊下一个部分，也是个超级低基期，这个比世新那些都还要夸张，哎，就是这个货柜航运哦。画面上是上海的那个集装箱的运价指数，好 ，SCFI，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字这个缩写还记得吗？如果我们把时间点倒回到2021年，哦，是个上海集装箱指数，哦，各位好朋友们应该是滚瓜烂熟，倒背如流啊。可惜啊，22年、23年整个航运股暴跌之后，很少人在看这个了。好，但 David 买航运股不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们买的是个逻辑，什么样的逻辑哦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 这三档股票货柜三雄逻辑不一样哦。2603呢，长荣前一波这个二月份到三月初这个高点 ,194.5 这个高点，它凭借的是00940。大家记得吧 ,00940。但 David 讲过 ,940 的成分股 David 大概率是不会买的啦。所以我买长荣的理由不是啊。我买长荣的理由就是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，而是全面性的好转。我们对于货柜行的需求，货柜的需求，运量的需求一定会增加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每年夏季呢，巴拿马运河会有枯水的问题，就是那边的货船容易运量会下降，容易卡住啊，因为水量不够啊。所以呢，把这几个重点加起来，我们就会回推到，哦，所以这个运价往上，在今年下半年很有可能看得到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那长荣强，其实齁，真的好玩的是这个，其实是阳明啊。阳明我们是在，如果我的好朋友们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在45块附近 ,44,45, 4月19号那天买的。4月19号是什么时间？对，台北股市跌1000多点那天，对，我们就是那天买的。为什么 David 这样讲？你看台北股市会修正，其实我讲过很多次，4月份修正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常会让你做一些什么第一铜啦，铜概念股这种很奇怪的，买什么生技股，对不对？这种奇奇怪怪的。在1月19号暴跌千点的当天，我还带我们的客户去买阳明、万海，因为那天跌1000多点，资金会不会避险？会吗？按照 David 刚刚的推理嘛，欸，下半年运价会好吗？我的位阶这么低嘛，当天暴跌千点它没跌嘛，那谁买走了？所以你又抓到波段低点了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 David 才说，抓妖股、抓好股票的买点很重要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它就去买，而是因为我研究完之后，这一档我觉得不错的股票，它真的来到一个很甜蜜的买点，我们才出手。那我也许，我喜欢做短线，我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就卖掉了 ，OK。但是你基本上你这样做就是大赚小赔了，不太容易呢有追高的风险哦。给所有好朋友们的分享。好了，那航运股人们就跟他聊到这里。我先讲哦 ，David 买航运股不是因为他以后变航海王哦。黑喜伯扣零的代级哦，所以我可能也是做完一段之后我就卖掉了哦。好，那紧接着呢，那蛮多好朋友们都有做一些提问哦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首先呢，2353的宏基哦，先感谢各位哦，今天这一次大家都有把代号写上去，因为有一些股票 ，David 没办法每一档都知道，因为台北股市夯不啷当超过1800档哦，所以有一些股票我没有那么熟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2353的宏基，朋友啊，50块会来呗。会啦，会啦，真的会来啦。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买宏基的理由是什么？伺服器 AI 伺服器的股票，广达、伟创这一挂哈，技嘉这一挂哈，会优于2353的宏基啊。因为伺服器的成长性、爆发力哈，还是优于 AIPC， AI 伺服器还是优于 AIPC。所以 AIPC 下半年会不会来会啦，就像 David 刚讲嘛，整个下半年消费性电子往上，消费性电子是谁？手机笔电啊，哦，所以宏基下半年会来啊。但50块，如果你假设你现在买嘛，假设你现在买到45块以下，到50块甚至50块出头，你就是一成多而已，没有非常好赚，就是蛮稳的而已，哦，给各位做给好朋友做参考。好 ,3353,57,、哦，台庆科。好。我说真的齁，你会去看台庆科蛮有趣的。AI 伺服器的电感。我要这样讲啦。如果抓 AI 伺服器会好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如果抓它的电感的话，它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稍微可惜的。因为比较被动元件的部分。那这张股票其实还不错齁，我是觉得如果你有的，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小赚的朋友，可以期待一下，可以期待一下齁。因为整个 AI 的需求齁会上来。即便是做被动元件一些传统的比较毛利没那么高的部分哦，在今年下半年好的时候，它一定都会上来哦。所以如果你有台庆科的朋友，或者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切入哦，最近涨上去就不要了哦。台北股市还会震荡啊，台北股市还会有震荡，下次找机会再买就好。好，好，542的老朋友正发，如果买在36块的，我先讲哦，正发就是一个标准的妖股啊。要么不来，你看它不动的时候停停停停个停好几个月， 但它发动的时候都很猛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估一下，如果你是买了35、6块，甚至你买了40块的朋友，也都不用太担心。但这一档股票就是要耐心啊，因为它是真的还没有看到任何基本面的利多。好朋友们，股票没有利多不见得是坏事哦，那就表示它后面还有很多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想象。好，给好朋友们做分享。不过现在完全没有动的迹象。好，再来2368的金相电抓反弹，对，先抓季线没错。这问题很好，如果你有金相电而去捡便宜的朋友，抓反弹确实是先抓季线。季线就是上面这个60天线，这个大概200多块。那我个人建议呢，就抓先抓季线跟半年线，就是画面上这个蓝色线跟灰色线的这附近，专抓这两条线就好了。那以基本面来讲的话，我个人是蛮喜欢金相电的，尤其它位阶够低，破年线真的蛮便宜的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过来哦，还有题没看到哦，3661世新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来先一个一个来哦。804的南电，804的南电可不可以看250？我讲过齁，南电齁，就是南电星星紧缩了啊，第一名是星星齁，所以3037的星星股价是最强的。再来还是南电齁，那那个紧缩就靠不到抖了，业绩真的太烂了齁。804的南电今年有没有机会到250齁？8月我没办法很笃定跟你讲8月不会来，因为它下半年是好的，可是下半年好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个时候会上来250，我不晓得。但我是觉得它的低点应该差不多到了，所以如果有兴趣拉长线点来看的朋友，这个可以留意买点，这个可以留意买点。好，再来世新哦，感谢你哦，有去买到世新。好，世新怎么看也是一样哦，我们先看季线，我们先看季线，好不好？可是那是短线而言哦。那如果你跟我们一些好朋友一样 ，David， 我们抓到非常好的买点了，那你不妨多报一下。我相信结果会是你满意的。如果你不介意说，David 啊，我那个世新哦，如果买2800、2900，哎，我报到季线就是3400、3500，卖掉，也许会有震荡。但是如果不在意或者根本没在盯盘的朋友，你已经买到2800、2900的哦，那就报一阵子，报一阵子，应该结果会不错，应该结果会不错。好，过来哦，耀华耀，这是David上次讲的。生技股齁没有全面的涨，是部分发动而已。今天齁 ,1795 美食啦，6472宝瑞啦，都有在动齁，所以6446我觉得如果你有的话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齁，应该是有机会。好，生家电子齁，点有人要点菜 ,6732 的生家电子。好朋友们，这一档齁当然是好的啊。虽然它现在跌得很惨，但生家电子是好的。如果以我自己来看，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有的话可以稍微抱一阵子。手机的感测晶片今年下半年整个景气复苏的时候它一定是好的。所以你以生家电子的，虽然最现在业绩烂，我先讲它三月出来业绩蛮烂的。但是你看嘛，现在第二季嘛，我再抓它个三个月到半年，你近期有捡便宜的大概率啦，应该蛮容易赚到钱的。应该蛮认真的，手机下半年不会太差了，再到今年第三季、第四季之后就会变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年 iPhone 16应该会有换机潮，就是最九月那一次，应该是16吧？对，九月那场是16吧？应该会换机潮。好，来，再来熊妹，这个就是昆厂啦，方方图啊，6265啊，他写方图厂就是昆厂啦，就是方方图那个字的6265的昆厂。好朋友们，个人非常不推荐量很小的股票。但是你说这股票会不会有机会来一趟呢？因为他说如果会不会回到15块，你会问会不会回到15块，就表示你的成本可能在那附近，对不对？那你当初买它的理由是因为现行涨了而买的，那这种买法个人非常不推荐，是因为这股票其实没什么基本面，也就是说行情不错的时候炒一波，行情不错的时候炒一波那种。那在台北股市蛮多这种股票是长这样子的哦，所以像昆厂这股票，你问我说它会不会回到15块，我很难回答你，这个时间要等蛮久的哦，要等蛮久的。6140迅达细涨空，我只能说啦，这两个股票基本上就是 David 很少会去碰的股票，几乎不会买哦。但是这股票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好，就是说当台北股市 像今年第一季哦，整个第一波喷出去行情很热火热的时候都会来一波。这档股票也是，我相信这种现象你应该会在这一季应该看不到啦，你应该会在第三季或第四季很有可能会看到再发动的现象。那还是给这位投资朋友做建议，就是说股票不要因为涨了才买。股票不要因为涨了就说我看技术分析啊，然后它涨了才买，不是这样子。股票因为你真的知道它的成长性是好的，刚好股价也蛮低档的，那个时候来早买一点，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投资朋友而言都可以很容易掌握到行情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妖股特工队，有任何想问的股票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下面留言。那记得老样子帮我写个代号，我帮你 check 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点。好，那喜欢我们节目呢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。那记得 DB 刚刚讲的，我们短线有一些涨上去的股票，像 CPO 的啦，或者是一些已经喷明显的，那个就不要再追了，搞不好短线都会震荡。台北股市呢在第二季一定还有在整理在震荡再让各位捡便宜的机会。那还是那句话，机会来的时候呢把握好买点，珍惜好买点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，记得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妖股特工队，咱们下回见。
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赞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